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好，我们今天仍然很高兴我们请到百忙当中的身在武汉的黄牧师。黄牧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我们知道最近呢是信息满天飞，很多人说这个不能听，这个是谣言，这个是小道消息啊，这个是真的。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就这种漫天飞的这样的新闻哈？总而言之，人们都陷入到了那种信任危机的一个状态当中，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中国进入到信任危机啊，是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可以说由来已久，觉得是跟政府的诚信有关系。中国有句古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政府对人民的种种的承诺，比方说计划生育的时候，他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那后来养老金不够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自己想办法来养老，不能靠政府。这样的一些重大的国策上面，你都可以说话不算数，那这个上行下效，民间的诚信就越来越少。甚至现在在中国，诚信都是一个奢侈品。我们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诚信，我们就要付很大的诚信的成本啊，这个代价是非常的重的。那么现在在一个重大的瘟疫，或者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浩劫当中，这种各类的消息满天飞，因为恐惧啊，因为人的无知，因为人的偏见，那因为人的狭隘，或者是各方面的需要啊，政治利益，这个党派的利益，或者是个人的利益，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各种各样的消息的渠道。这个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我们作为一个在这个社会上的人，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良知，一个良心啊。有些消息我们就发现它明显是违背人的常理，违背基本的道德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去传播这样的信息。有的信息呢，我们发现明显的违背一些科学的常识啊，明显的违背我们基本的一些科学的原理的，或者是自然规律的，那我们也应该把它排除掉。第三个呢，有明显的一些政治目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产生的，这个我们也要把它排除掉，要小心，要去伪存真，要从很多信息里面进行这个汇总进行分析和判断，把那些不好的伪造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谣言把它排除掉。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来说，我自己觉得我们要尽量的少看因为所有的这些信息无非是来自人的知识，来自人的想法来自人的智慧。那么我们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神，因为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负面的消息或者是一些谣言，我们就有自然的一个抵抗力我们就不会被这一些话语弄到自己心神不定，六神无主。中国的这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六神无主我们要相信很多的神相信很多的事物，我们就不能相信我们的这位主了。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把眼睛定睛在是我们生命的这位主身上，从圣经里面去寻找智慧，不是要对外界的事物一无所知或者对外界的事物漠不关心，而是我们要有智慧的用神的眼光去进行判断，进行分析。那么神就把辨别诸事，辨别万物的这种智慧就赏赐给我们。即便我们不是文化很高的，但是有从天上来的智慧，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所以很多的信息，这些谣言会使得我们的内心不安使我们失去平安，我觉得这都是撒旦在用的一些诡计。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对神的信靠，而加强对科学或者是加强对人的一些经验的依靠这个是也是撒旦的一种诡计。所以作为基督徒要特别的小心， 我是不建议大家一天到晚抱着手机去刷屏，你应该大量的时间去抱着圣经去思想啊，神在这场灾难当中啊，神在此时此刻，神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啊，在我们的周围，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希望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啊状况？希望我们现在去做什么啊？这个是我们要多思考的。如果是这样思考呢，你心里就有极大的平安，也不会被一些消息啊搅得啊心神不定的。
您刚才讲到，就是不建议大家呢，特别是基督徒哈，去看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您说，如果看了这些信息呢？心里反而会产生这种不平安感或者动摇感哈。既然是相信上帝的基督徒，为什么心里还会有那种不平安感呢？
当然，我们虽然是信主，知道了从神那里得到永生的应许，但是人的生命从信主的那一刻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这一刻呢，是一直在被主来塑造和改变。那当然是你愿意顺服主，愿意被主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那么这个生命是在不断的成长，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对神给我们的生命的应许，对永恒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加深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一个信徒，他对神认识的还不够的时候，那么难免出现慌张难免出现肉体的软弱和害怕。在一个成熟老练的基督徒来说，就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富贵，我也知道怎样处贫贱，而且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呢，可以说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尊贵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就是保罗他对人生的一个通透的看待，那么他就不会在任何的苦难或者灾难面前甚至被毒蛇咬伤海上沉船的时候而失去对主的信靠。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吧。谢谢。
武汉的这个疫情呢，很多人说它非常的怪异哈，比如说有的人已经都感觉他已经都
快好
了，结果突然间，李文亮医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是的。
有些人呢，好像说他已经都很不行了，他突然间又很神奇的又好起来了哈。所以大家说，
是的，
这个病呢，搞得大家都琢磨不定哈，让你们这些的医学方面的科学家们在这个疫情面前呢，非常的束手无策哈。您怎么看呢这件事儿？
从世俗的角度或者从医学的角度看呢，其实我们对一个新的病还是非常的陌生非常的不晓得。虽然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但是对这个病很多的专业的医生一开始也是小看了轻看了，或者是凭着经验呢来这个做出了一些判断，后来证明他们的这些观念和想法是错误的。传播力和各方面的病情的发展都是很凶险很迅猛的。那么在治愈治疗的这个阶段有它的不可捉摸性，一直到今天甚至还在不断的有新的传播途径被发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些东西都超乎了我们科学的好像这种经验医学的经验医学它是主要以经验科学为主当然也有实验的这个部分作为支持，但是以经验为主，所以它很多时候突破了我们的经验，所以就让我们的医生举手无措让我们的医生呢觉得左右很为难因为刚刚我们用的方法可能很快又发现是错误的，甚至为这些我们很多医生也付出了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你比方说国家工作组的疾病防控组的组长到武汉来的那位王广发，北京医院的专家和教授他就说了可防可控，他回去以后马上就自己也染上了，就病倒了。 他这个可防可控显然是出自他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出自他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但是显然这个病毒的特性又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从科学或者从世俗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讲，从神学的角度来讲，那我作为一个牧师，我同时是医生也是个牧师嘛，那么作为牧师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两个功课。第一个，很多奥秘的事情是我们人所不知道的，我们所谓的人定胜天，我们所谓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这样的一些豪言壮语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都是一种骄傲自夸的，都是要受到惩罚的。第二个呢，神也要让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虽然你的可能有很好的科学的医学的诊治和救治的方法，但是很多人的生命，你像华中科技大学医院的两位知名的教授，他们还是失去了自己生命。我想他们会用很好的治疗方法和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但是还是失去了生命。这个要告诉我们一点，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因为那个掌握生命的不是机器，也不是我们肉体的这些人，即便是专家是医生也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谦卑，真正的认识这位是我们生命，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也顾念我们生命的这位神啊。若是他要拿去的话，我们真的是无力在他面前抵抗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对生命有敬畏，更要对创造生命的主要敬畏。
我们知道从2020年开始，世界各地哈灾情不断，那现在新闻里边基本上报道不出什么好消息了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灾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
我也从世俗的角度啊，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人呢确实啊，越来越有一些做的啊不像话不好的事情，人受的教育越来越多啊，文明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呢我们存心作恶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犯罪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的灾难，很多的所谓的一些灾祸其实都是人祸引起来的，这个跟人的欲望，跟人的贪婪，跟人的罪性很有关系。第二个呢，也是圣经上所预言的，就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必然会有很多的灾难、战争啊、瘟疫、游行，这是主来的一个前兆啊，也是主所允许的，虽然不是主所喜悦的，但却是主所允许的。那么为的是要在末世的时候让神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警醒，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有很深的警醒啊，要刚强，更要警醒去传福音，完成神的使命，要挽救更多的灵魂啊。所以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啊，作为基督徒应该从容的来面对啊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情况。
您呢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您就说您天天的哈都到外面去表达您呢面对这样的状态一点都不恐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大多数的人呢在面对这种的疫情当中哈，你不要说在武汉了哈，在海外呢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慌乱的不得了哈，甚至碰到武汉人呢就觉得哎呀太吓人了，以至于呢其实我们在澳洲有些武汉人回到澳洲以后呢不敢讲自己去曾经回过中国了，因为大家都人心惶惶的觉得一沾到武汉好像我们就离那个死亡离那个病很近了哈。您刚才也在讲到这个盼望，那很多人好像觉得感受不到那样的盼望，我们怎么才能够哎呀知道有一个盼望，而在这个盼望当中真的不去惧怕这个死亡了哈。
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应许啊，大概有人算过大概有5000多条应许，大概2/3以上的都实现了，而且是按照圣经上面所应许的方式实现了。那么还有一些是没有实现，我们也有理由来相信这实现一定会实现。神给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家乡，给所有信他的人预备了永生， 啊，这是神所应许的啊，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这样说到，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啊极大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信任、信靠、依靠这个应许。那么这个就是信仰。如果啊，这个永生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不叫信仰哈、啊，那个就是我们去验证，或者是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现在不是的，我们现在对这个永生是没有怀疑的去相信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信得越深啊，成色越高的话，那我们就越能够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就越相信自己是啊确定有永生的。所以无论在灾难、战争啊或者瘟疫当中，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一定是很恐慌的。那么信了主的人也有一部分因着肉体的软弱很恐慌，还有一部分呢，他虽然是信主，但是呢他不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没有抓住这个应许，他也会恐慌。但是真正认识神啊、相信，就像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说的，我深信我所知道的是谁，也深知啊、我所信的是谁，我愿意把我所信的啊、交托给这一位啊、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所以像使徒保罗啊、这样的深知所信和深信所知的啊、这样的一种信仰，正好是我们啊、信仰的啊、一种表达。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啊、特别的啊、重要。就是对永生的这一种把握，当我们对永生有啊、一个很确切的把握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啊、信仰的一种表达，而不是我们真正到了天堂哦，我跟周围的所有的人说，我现在到了天堂了，我向你们证明啊，天堂是多么的美好啊，永生是多么的真实。我们那个不叫信仰了啊，现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能够信的才是真正的信仰。
今天特别巧哈，看到了一个视频，我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哈，一个女医生啊还是女护士，在带着大家呢，就像那种宣誓一样的哈，那他们也是非常的豪言壮语，我们为着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要奋斗终身，甚至不惜献上我们的生命哈，看似好像跟您刚才讲的这个也有那种相似度哈，您怎么区分？就是他们感觉到也是不怕死，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历史上像什么刘胡兰啊、董存润等等这些共产党员，他们好像也是不怕死去献身了，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我想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对生命的敬畏，即便在这么大一场瘟疫面前，在人明显的无能为力面前，我们如果还没有对生命的敬畏，还没有对上帝的敬畏的话，那我们只能说是叫做无知者无畏了。再多的豪言壮语啊，就像文革时期的说啊，人定胜天啊，什么鸡毛能上天，这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一样的道理。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人们的豪言壮语，那比现在这些啊宣誓的人的豪言壮语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一样的受到了经济规律的惩罚，一样的受到了神的惩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不回到上帝的面前，谦卑在他的面前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还要继续的遭灾难，不是多难兴邦，而是多难穿邦。在这场瘟疫面前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有真正的反思，是对生命的反思，是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良心和道德的反思，是对我们创造生命之主的这样的一个敬畏，那么这个民族还是有救的啊，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民族都会从啊灾难当中走出来，得到新生。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背逆，不认识神，拒绝神，甚至破坏神的教会，逼迫神的子民，那我们必然像经过了十灾的法老一样葬身在红海之中。 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日光之下啊，无心事。当年神要带领他的子民从法老手中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埃及人和法老是千般的阻拦，万般的刁难，但是神用十灾向他们显现，其中也有瘟疫，来击杀了他们的长子，使得埃及啊成为灾祸遍野的一个地方。然而法老和埃及人仍不思悔改，仍不敬畏神，他们应着景象来拒绝神，以至于整个埃及就在以色列人面前灭绝了，在红海里面葬身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盼望中华民族开始真正的来敬畏我们这位创造世界的主啊，真正的来寻求神的保护，我想比一切的科学和啊技术都要来得可靠的多。谢谢。
我们听了这两期节目，我们看到黄牧师好像他不在灾区，您那种不畏惧，您那种有盼望的哈，是让我们可以看得见也听得到的那种的哈。好，我们真的
感谢主。
好，我们非常感谢黄牧师接受我们的访谈，那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
谢谢主持人小凤，也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